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很高兴我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都能够在大家的中间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继续的看希伯来书里边更美的系列。今天我们看到更美的一个盟约。弟兄姊妹都知道，在现在的社会里边我们知道合约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为买卖交易，为个体和个体之间的承诺和商业的运作都是很重要的，提供了法律上边的一个保障。有些政治学者说，其实政府和人民中间也是一个合约，这是人民，这是愿意放弃他的一些个人的权利，就让政府去运作，但是政府呢就要执行人民的意愿。虽然这个理想不一定能够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实行，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合约的一个意思。基本上呢就是合约的双方都答应要履行一些责任。如果有一方他不愿意履行他的责任呢，或者承诺了的时候，合约就作废了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不需要承担他的责任，然后违约的一方也需要承担法律上边的后果。但是在约的观念里边呢，有一种叫盟约的这个盟约呢，就是如果是英语来讲呢，就是 covenant， 和普通的合约 contract 有一点的不同。通常呢盟约呢就是它订立的时候是过程比较复杂的，仪式也是比较多也是比较严肃的如果我们看到古代或者法律上边的盟约的主要呢就是用来厘定那个土地的买卖，或者是土地的交割或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他们所定的一些条款通常呢都叫盟约。在古代如果一个大的国家他不想吞灭另外一个小的国家保留它变成一个云冲区就是有另外一个强国要来的时候，有一个小国在中间挡住一下。如果是这样啊，他们就和这个小国的国王就做一个盟约主要呢就是说我允许你存在，但是你要年年向我进贡，年年要向我顺服，然后如果有人打你的时候我就保护你我出兵来帮助你。在研究历史的人里边，就研究古代的中东和近东的一些国家与国家订盟约的一些方式就研究到有一个定例的，他们就用这个方法，就是一个大国的君王就要求一个小国的君王在一些动物从中间斜开，然后分开两边，就铺在路旁两边，然后就叫那个小国的君王就要从中间走过。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违约的话，你不承担这个盟约的话呢，你的后果也是这样，好像那个动物从中间就摊开就切开但是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当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应该想到神就吩咐亚伯拉罕要从那个切开的动物中间走过。但是如果大家看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到是神自己从中间走过，他愿意，这是古代的人不敢想象的，一个大国的君王愿意主动的走在中间走过，说如果我不守这个约，我的后果就是这样。通常这是小国的君王做的， 但是神却愿意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谦卑自己，来见证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的坚定。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很多次上帝和人去立约，就包括了在伊甸园里边和亚当所立的约，在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和挪亚立的约，他也多次和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在生命记十一章，他就借助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然后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也看到他就借助先知和大卫去立约等等。这就是伟大的人物，古代的伟大的人物。但是我们这些小人物怎么样呢？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借助耶稣基督和我们所立的盟约，比刚才我们所讲的几个盟约更美。他和从前的伟大的人物立的约不够，今天他借助耶稣基督和我们这些小人物所立的约更美。为什么呢？如果大家看今天我的那个讲到的一个大纲就是在这里列出来的，你就发觉到有六方面。我们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月更美了，因为有六方面的意思。首先，这个盟约更美是因为它在里边的影像变成了真实。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到的八章五节，祭司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象和影像，形状和影像。原来在旧约里边一些很重要的元素，好像会幕那个帐篷，好像供物献给神的，好像祭物那些动物，好像祭司，甚至祭司也是天上的事的影像。他们的价值呢，就在乎他们所代表的事物。他们之所以有一点点的价值，好像祭祀啊、公务啊这些，有一点点的价值，因为它预表了将来天上的事物。我从前是搞建筑的，我就搞了六年的建筑，我才在1982年的时候来美国留学的。所以啊，对建筑也有一点认识。通常训练一个建筑师的时候，除了要训练他懂得把他的思想、他的那个构想、设计的一个理念，用平面图把它画出来之外，也是要训练他要懂得将他们的理念用一个模型来表达出来。所以呢，所有的建筑师的训练都除了平面的训练，也是要立体的一个训练，要做一个模型出来的。这个模型呢，它通常都是很美的，因为它要做你的生意嘛。你是一个业主，你要建一个楼房就请一个建筑师，然后呢，他就要把他的理念，就是做一个模型给你看。它的模型的那个水平呢，就反映这个建筑师的一个水平，也是反映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但是无论那个模型是什么的美丽，它只不过是反映将来一个更美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影像。所以呢，在圣经在典里呢，就是这个意思。在旧约里边，犹太人很重视的，无论是祭物，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哪个帐篷，是哪个会幕，其实都是将来的一个影像。他们最重的价值就在乎耶稣基督的来临，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
耶稣基督的拯救是超越时空的，
不单是我们住在新约的时代的人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这是旧约的人，无论是亚当，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挪亚，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
可能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呢？耶稣还没有来，他们得救也是靠着耶稣
啊。其实这个道理好像有点难明，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有很多的例子。举一个例子说，当我们用信用卡付款的时候，那个接受信用卡的商店老板就很快乐的把商品交在你的手，然后当我们去餐馆用饭之后用信用卡付款，那个餐馆的老板就谢谢我们下次再光临。但是我们问一问，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付了款呢？答案当然不是呢。我们真正为了个商品，为了一顿饭付款的时候，是我们付清信用卡时候那个账单的时候才是付款的。同样，上帝愿意拯救旧约时代的人，是因为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将来那个信用卡，将来他钉在十字架上边的救赎。所以旧约的祭物不是没有功用的，有功用，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最大更美的还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流出的宝血，然后他订立的盟约就当然是更美了。然后第二方面，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和我们立的约更美呢？就是因为他能够使瑕疵瑕疵变成完美。希伯来书八章七节，那前约者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我们想象我们是一个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一定十分的诧异，可能十分的愤怒。犹太人认为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是完美的，然后几乎是和神同等的，神的律法和神是同等的。在早期的犹太教的观念里边，神的律法那个尊贵的程度和神是同等的，在创世之前神的话语律法已经存在了。所以当圣经在这里说旧约有瑕疵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很诧异，他们可能很愤怒。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都承认旧约的律法是有功用的，是有他好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人的罪恶，使人看到自己的罪，不能够拯救自己，所以呢，就回归到神的身边。另外一方面呢，执行律法的时候，也是保持我们的治安，人类社会的一个生活。还有律法的一个意思，就是把神的性格、神的本质给我们知道，神是喜欢这些，不喜欢那些的。但是当希伯来书在这里说他有不足够的地方的时候，甚至用瑕疵的两个字来形容的时候，是为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得出来，这个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应许不能够使人在神的面前称义，光好相反，他只能够使人在神面前觉得有罪。这个律法就使我觉得我真是一个有罪的人。如果用刚才一面镜子的例子来说，
我们照住一个镜子，是可以照出我面上啊我什么地方的一些瑕疵，但是它不能够令我更美丽。那我们大概都看过，就是有些演员啊，当他们的化妆间的时候，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镜子，然后旁边都是灯泡，都是光亮的灯泡啊，打开的时候，他一个毛的一个瑕疵他都看到了，但是那个化妆间不能够，那个镜子不能够使它更美丽。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为什么神借助耶稣基督和我能立的约更美了？因为他能够使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不单照出我们的罪恶，更重要的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所以是一个更美的约。然后第三方面，神借助耶稣基督设立的盟约更美的，是因为他能够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工作的表现，变成接受神的恩典。第八节到九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住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寻求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解释主说的，神学家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当神和亚当立约的时候，就是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你不能够吃那个分别限恶树上边的果子，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你吃的哪一天你就要死亡了。那一个月可以讲是行为之月，行为之月，因为是需要亚当要做出一个行为的，就是不能够吃那个果子，吩咐亚当要顺服遵守。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上帝借助摩西颁布律法，基本上也是一个行为之约，就是要求以色列人要顺服持守那些律法。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八至九节，其实是引用自旧约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也是期望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约。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曾经遵守，但是他不能够恒心遵守，这次是哪一句最重要的两个字，恒心遵守。雅各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全律法。前面严厉的要求，难怪圣经的一个评语就是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你只要犯上一条，一个小小的撒谎，就是犯了全律法。哇，这么严厉的要求，那一个人能够说他是一个义人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呢？但是在这方面，律法不足够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足够，这是我们原来不配的恩典，我们只有靠他能够回到神的身边。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我们很熟悉的圣经，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如果我们注重行为的约，我们就可能有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呢，就是使到那些失败的人他就颓丧了，就是说我怎么样做也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你究竟想我怎么样，就很颓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光好相反，实际是 认为自己做得不错的，我已经守了，你吩咐我什么我都守住了，就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夸口啊，你看我多棒，我可以啊做得到上帝的要求。但是两个都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以恩典为基础的约却使我们在施恩的神面前我们能够谦卑，我们感恩，我们接受，所以它是一个更美的约。然后我们看到头三个就是影像变成真实，瑕疵变成完美，工作变成恩典，然后第四方面，为什么耶稣的约更美呢？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从注重外表变成注重内心。第八章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一句话也是引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我们现代人呢、很喜欢用微波炉啊，我常常都是用每天，我今天早上也是把昨天晚上的一些是剩下来的东西放到微波炉里面，都加热一点了，就是我的早餐了。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他们以为了微波的道理呢是在哪边先，因为它为什么这么快呢？它就打进了那个食物的中间，然后慢慢的把热的从哪边释放出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微波的道理是外边先加热，然后慢慢进到哪边。所以我们都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大很厚的一块肉你放在微波炉里边呢，就是加热了，一不小心外边的都已经烧焦了，但是里边还是冰冰冷冷的。那我们可能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即使是法利赛人，耶稣为什么责备法利赛人呢？就是这个缘故。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外表好像很火热，但是呢其实又干又硬，内心还是冰冷。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做法利赛人。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学者，圣经的学者，叫Dr. Barnhouse， 很出名的。在他的讲道里边，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年他被邀请到一个教会里边去夏令会去讲道，一年多天多次的讲道。那个夏令会里边呢，有很多年轻人，有男有女的，但是也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一些老人家在那里。有一个下午，当他讲完上午的道的时候，就自由活动。自由活动的时候，有几个年长的一个妇女就来找这个 Dr. Barnhouse， 然后对他讲，就是说，牧师啊，你看到了，现代的女孩子没有规矩，你看到他们穿那个裙子，不穿那个丝袜，你们知道是 pantyhose 啊，丝袜不穿。那一个成何体统啊！牧师，你下一堂讲道的时候，你要教训他们，那你要教训他们。结果牧师听到之后，就对他说：“哎，很有趣。据我所知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不穿丝袜的。”那个年纪大的妇女说：“是吗？”然后他说，据我所了解，最早穿丝袜的是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的妓女，一直都是不正经的女人穿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 就被一些上流社会的凡尘中的上流社会的女士损赏了，然后后来就普遍起来。所以呢，姊妹们，现在的年轻女孩子不穿丝袜，哇，我觉得不没有不妥当的地方。那这个例子给我看到，就是同样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律法主义的问题，就是注重外表，就忽略了内心。耶稣基督的新约为什么更美？是因为他先注重内心的改变，然后慢慢改变行为，过程通常很慢。改变内心，他说外边的行为可能要一年、两年、三年才能够改变。有一个年轻人就告诉我一个烦恼，他说：“牧师，我信主之后，有一样也我学不到，有一个东西我学不到。”这是我常常忘记吃饭的时候祷告，我往往吃到一半才是饿了，没有祷告啊，罪过罪过。我说不要紧啊，这个慢慢，我初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经过半年了、九个月了，才慢慢的习惯。所以呢，其实耶稣基督为什么更美？他不是要立刻要看到你的外表的一个改变，但是呢，立刻就希望你内心有一个改变，然后慢慢的外表改变，这才是有更长远效果的一个方法。然后第五方面，为什么神借助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盟约更美呢？是因为他能够将接待变成了赦免。第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们大概用过涂改易吧，涂改易就是说我们的文件无论是打出来的、写出来的，写错了、打错了，我们就用白的那个白色的涂改易把它涂改一下。但是呢，如果我们的一个文件经过涂改易的修改之后，你们就会觉得那张纸那个文件很难看啊，虽然是改了，但是很难看，这里的黄色的背景，但是一个白的涂上去了。后来就发明了一些叫覆盖纸，就是一个纸可以撕下来贴在上边的啊，有一点的改善啊，但是呢还是不完美啊。最近我我常常因为我是香港来嘛，所以就常常看香港的一些新闻。我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在香港的时候，他们要赢在起跑线啊，所以呢，小学一年级的那个派到哪一个学校，哪个很重要。有个母亲呢，她的儿子被派在一个三楼的学校，她就很不高兴，我的儿子怎么可以念那些三楼学校？他就收到一封信，就是说你要到哪个学校去报到。他就用涂改易就改了那个偏好，每一个学校有一个号码嘛，这样一个改一个号码就变成了一楼学校。所以呢，他就拿着那个词就说：“哎，谢谢你啊，收取我的儿子。”当然了，很容易就识破了，就是不是。他有记录的嘛，教育部给他记录的嘛，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呢就发展官费。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时候旧约的那个献祭也有揭盖的意思，动物的血暂时揭盖了人的罪，也揭盖了暂时指示了神的愤怒。好像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就把羊的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的上边，然后灭命的天使就不进哪一个家。但是涂抹不等于赦免。我们都知道举世震惊的 水门事件，是近代唯一一个总统要辞职下台的。结果我们知道了，那个当时的总统叫尼克逊，他就要辞职。他的末流了，很多人都要坐监。但是当这一件事情还没有暴露出来之前呢，总统和他的幕僚用了各样的方法要揭盖这一件事，最后都不成功。我们知道总统要辞职，他的幕僚很多都要坐监。然后当尼克逊他下台之后，他没有行政保护权了，因为他做总统的时候你告他是告不进去的，因为他有行政保护权，这是宪法上边保障普通一个人告总统，然后就他就不能够运作了，不能够但是他下台之后如果犯罪从前的罪他就可以被控告。所以呢他的下场和可能和他的末僚一样要坐监了。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下属叫福特Ford 总统，在任何的检控可以进行之前，他就宣布撤职。尼克逊由1969年到1974年8月他下台之间，任何冒犯了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罪。然后我们就知道，当然了，媒体都批评了那个姚啊宝炸的旧上司了这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行动使这个尼克逊得全身而退。我们不问这个故事背后是对还是不对，还是这个福特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那个约更美了，就是他不需要用揭开的方法，他就用赦免的方法，所以是一个更美的一个盟约。最后第六个，耶稣基督设立的新约更美，是因为他从有限的变成永恒的。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从前的约为旧，当然渐旧渐衰的就必犯快归无有了。解经家相信，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一卷书的时候，圣殿仍然存在，祭司还是每天人人工作，献祭的礼仪每天还在进行。但是到了主后66年，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官，他就贪污拿走了圣殿里边很多的金银财产他以为他有这个权。但是这一个行动呢，就引发起犹太人积怨很久的一个情绪就暴动起来了，结果呢就杀掉这个官，杀掉了驻守在耶路撒冷的罗马兵。但是这个行动呢，就引来罗马的大军压境，派出了60000的兵丁，从南边一直打到，从北边一直打到南边。而当时呢，犹太人中间也出现分裂，就是那个温和分子和那个激进的分子，他们也分裂出来，甚至他们互相的残杀。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可能犹太人内部的互相残杀比罗马人杀掉他们的更多。然后到了主后70年，4年之后，罗马兵攻破耶路撒冷，焚烧圣殿，所以耶稣预言说，将来这个圣殿那些巴利赛人就说，你看我们圣殿怎么雄伟。然后耶稣说，有一天 这个圣殿没有一个石头放在另外一个石头上边，就成就了那个预言，就在这个成就了圣殿被焚被拆掉。历史学家估计啊，这那个战争里边犹太人死了100万人，献祭的事以后就停止了，再没有没有圣殿了，当然不能够献祭了，旧约的运作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新约更美呢？这是因为这个新约是永远长存的。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过，这是短短的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有6个方面，这是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的约更美。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既然我们活在一个更有福气的新约的时代，我们就应该成为这个新约时代更美的约的一个受惠者，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的赦免。在1829年，有一件事在美国发生，就是有一个叫 George Wilson 的一个人，他和另外一个同谋者，他们的打劫火车。他打劫的过程里边呢，他就杀掉了2个人，然后这2个杀人的人呢就被抓到了，就判死刑。但是这个威尔森先生呢，他就在朝廷呢有人做官啊，所以呢他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就请求当时的 Jackson 总统。 Jackson 总统是谁呢？就是你们的口袋里边20块钱上边的那个肖像，就是 Andrew Jackson。 这个 Jackson 就听了他们的要求，就免他的死刑，就改判21年的坐监。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这个 Wilson 竟然拒绝，我不接受你的这些。他不知道是不喜欢这个总统啊，还是他很想死啊，所以呢他就是不接受。这一件事呢就引起当时的法律界很大的一个讨论，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普通的公民拒绝总统合法依照法律颁报应该执行的一个特赦令，很大的讨论。所以呢这打官司一直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叫 John Marshall， 是被称为历史上边贡献最大的首席大法官。他在判决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特赦令是需要特赦的对象接受才生效，它不是法律。如果那个对象不接受，就是一张纸而已。所以呢判决下来了， Wilson 就根据原来的判决就要接受死刑。那这一件事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今天耶稣基督所立的盟约更美，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就好像那个特赦令一样，我们如果不接受，只是一张纸，只是一个课题，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对我们毫无益处。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在我们中间还是慕道的朋友，我们希望耶稣基督那个更美的盟约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愿你成为这个盟约的一个受惠者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借助耶稣基督设立的一个更美的约，求你帮助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他们都接受邀请，能够成为这个更美的约的一个受惠者。我们在这里已经信主了，求你 给我们经历那个更美的月带来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